我们讲过这个诗篇第一卷，就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呢，和创世纪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特别是把整本的创世纪把它点出来，然后从第三篇一直到四十一篇，能够仔细的进入一些细节。那么但是呢，我们因为读了第一篇、第二篇还是四十一篇，所以大概呢，我想和创世纪怎么连起来，我们稍微说了一下。我想大家如果现在闭起眼睛再想一想创世纪，我们知道可以分作两大部分，就是前十一章还有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前面十一章呢，就是讲到宇宙的起源，讲到人类堕落。那么不过人类堕落呢是有三部曲的，它不是一下子堕落的，它是先是堕落在罪里面，那是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堕落在肉体里面是创世纪第六章，然后堕落在世界里面，那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么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知道神就开始预备救恩了，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都讲了神怎么预备救恩。那么等预备救恩的时候呢，是先从一个人开始，他先呼召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亚伯兰。亚伯兰虽然在偶像堆中长大的，但是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呢亚伯兰就离开了他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就到了遥远的就到了遥远的这个迦南地。那么故事就从那里开始了。那么他去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那么神呢先得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借着这个人呢，然后得到一个家，那么再读下去就是雅各这个家，那么再读下去呢，你就发现以色列这个国或者这个民族。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就是第一，神要预备他的救恩，神需要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这个民族是不和人混杂，他独居的民，所以神就为自己的儿子呢就能保存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单纯到一个地步，到时候呢等他降生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从哪个支派生的，你看家谱你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所以呢我们知道神一救恩呢一定要从以色列出来，并不是因为神特别看上以色列人，因为神为着要救全人类，所以他预备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就预备了一个家，然后从雅各这个家呢就预备了以色列国，从这个国呢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弥赛亚救主就能降生在在以色列地，特别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等到他出生以后，我们就能有足够的证据，那么主耶稣的确就是我们所要等候的弥赛亚。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要紧的就是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凭据。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呢？我们知道原来旧约呢就是为做圣经来做见证。那么旧约一共有333个预言，那么特别是讲了主耶稣的降生，讲了主耶稣的来在了第一次的来，所以根据这个旧约里面333个预言，我们就毫无疑问的，我们就相信说将来，我们就相信说这个主耶稣，我们就相信说主耶稣呢这个救主一定要降生，救主一定要来，神能够预备好他的救。那么这本书呢，神特别把它放在犹太人手，所以犹太以色列人呢，他和一块地发生关系，就是迦南地，和一本书发生关系，那么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这个都是为着救恩来预备的。我想我说到这里，我顺便插进去一下，大家如果注意这几天的消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伊朗啊，这个他们的这个领袖呢，他们有一个通车典礼，那个通车典礼是很重要的通车典礼，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通车以后啊，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太平洋，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连云港开始，然后从那里有一个铁路呢一直往中东那边连接，然后经过伊朗最后到伊斯坦堡，那么最后呢他们一直要到赫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从太平洋这一岸一直有车子可以从中通到什么呢，通到这个太平洋的，通到大西洋的这一岸。那么这个和圣经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你记不记得主耶稣 来降生的时候，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到伯利恒来。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十分的确定，若不是从伊朗，大概就是从中国。有的人相信他可以从中国来，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的东方的时候，他可以指出很远很远的东方，就是中国或者大陆或者日本。那么也可以指的比较近的东方，那一定是指出伊朗。所以东方博士呢，不是从伊朗，大概就是从中国来。那么这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和这个东方有关系。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东方博士怎么会发现，怎么会来朝见主耶稣的？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我上一次说过了，他大概就是刚好民数记刚好落到他们的手。那民数记里面有个预言呢，就是说将来有金要出于雅各，这是民数记很重要的预言，是巴兰的预言。那么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因为他们是星象家，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现有一颗星，的确和其他的星不一样。然后他们在对照圣经的话，他们说哦，人类的救主一定降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约的圣经呢，很特别是放在以色列人手里，然后借着他们的被掳。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缘故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呢，在很多的角落，他们都能够读到圣经，都能够知道有一位救主要来。那么这就是东方的故事。但是呢，圣经里面呢讲到旧约，讲到预言，不光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也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东方要发生什么事呢？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记载说啊？那么有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有20000马兵呢，要往这个以色列那边进驻。那么如果是20000马兵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非常非常多。那么读圣经的人就相信说呢，这个20000马兵啊，有可能是从中国来，或者从苏俄那边来。但是呢，因为你若再读圣经的话，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次呢，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个幼发拉底河被干掉，干掉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可能就在那个时候，20000马兵呢，对从东方来的呢，他们就可以就进军的时候就刚好能够经过约法拉底，因为约法拉底一定要干旱才能过来。那么就好像当时约旦河干了，以色列人才走干净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和将来的预言有很大的关系。原来这个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联盟，那一个是欧洲联盟，就是今天的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那么将来这个欧洲联盟呢，一定是敌基督率领，然后呢是北方联盟，北方联盟呢很可能包括今天的苏联，还有呢将来也许不中德国或者包括利比亚这些在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联盟是东方的联盟。那这个东方的联盟呢，大概我想是没有问题是中国，那么也许再加上日本呢，再加上别的这些国家，大概。但是无论它这个东方的联盟，所以根据圣经呢，你很清楚，就是将来呢，这件事要发生的，就是说，这个20000军队马兵他们要过来，而且你看他那个配备啊，那个很像是核子武器的特点。如果你读那个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在等到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呢，那大概是欧洲的联盟。就是西方的联盟，还有呢北方的联盟，还有东方的联盟，通通要汇聚在哈米基多顿战场。那我去哈米基多顿战场参观过，那么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的战场。你去根据这个，因为那个谁到过那里，这个拿破仑到过那里，那么他认为说哈米基多顿战场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战场。那么根据圣经呢，圣经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哪里？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三个大的联盟呢，要汇集到那个地方。不过大家都知道啊，从中国一直要到这个中东，向来我们知道要翻过什么大帕米尔山了，很高，那个特别经过新疆那一带很不容易。所以从前不是有一条丝路嘛？啊，那就是从中国一直到这个到伊朗的。那么现在他们叫这条铁路叫什么？叫新的丝路。新丝路就是从什么？从连云港，然后你又坐火车的话，大概10天就可以了。 就一直可以做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那么说，如果伊斯坦堡如果说再连的话呢，就希望说能够连到荷兰。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件非常惊讶的事情。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的确确靠近赎回来的日子。因为如果这条铁路如果真的全部通着的话，那现在你就能够想到那个20000马兵怎么过来。那么然后呢，到时候你看到最后呢，那个幼发拉底河一定要干掉，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就从这边过来。那么幼发拉底河不要忘记，前几年已经干过一次，所以幼发拉底干掉不是一件太稀奇，已经干过一次。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20000马兵呢，这个进军的时候呢，很可能就照着圣经里面所言。那不过呢，这个不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我们就顺便插出去，就是给近几年看见说，圣经的确是神的话。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一共有1800多个，那么有700个主要的预言，只剩下20个没有预言，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实在是神的话。那么你怎么能证明给人看圣经是神的话？那就是神把这一卷的圣经放在定主耶稣十字架犹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去找那个定他十字架的人，在他手里有一个卡带，在他手里有一个录影带或者录像带。那么这个录像带呢，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已经把主耶稣的一五一十都已经拍下来。然后呢，主耶稣降生以后，果然照着这个录影带或者录像带所描写的，就在地上真的地上出现。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主耶稣就是人类所等候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前面讲到人类的堕落，后面呢讲到神预备的救恩。那么讲到神预备救恩的时候，我们说就历史上来说，他预备了先呼召一个人，然后呢得着一个家，然后得着一个国，那借着这个国呢，他就把救恩就带到人类人的中间来，最后到1900多年前，主耶稣就果然降生了在伯利恒。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整个的故事，因为主耶稣一定要等到几千年以后才降生的。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就是神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已经把那个救恩用图画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所以如果你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这个约瑟的故事，你就知道事实上的神已经预先把我们将来所要得的救恩，他已经把我们描绘出来。那么很清楚的，亚伯拉罕是预表天上的神。那么你记不记得他有一天把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放在祭坛上？那么这个就是预表我们的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他愿意让他儿子经过为我们经过。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以撒他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以撒那时候是已经是10几岁的年轻人，那么他父亲已经快100岁，他如果以撒不愿意的话，他父亲不可能把他放在祭坛上，所以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那上一次我们说过了，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哥哥他也在摩利亚，一个是在这里，一个在这，我们上次讲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摩利亚爱的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读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在在雅各跟约瑟身上呢，你看见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见没？一个是父所做的，一个是子所做的，还有一个圣灵所做的。那么圣灵呢，在两个人身上工作，一个在雅各身上做。圣经说他是个虫，结果神把他变成蝴蝶，从毛毛虫变成蝴蝶。那这是雅各。那另外一方面呢，神在约瑟身上做，那么约瑟慢慢的神就把他磨成神儿子。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创世纪里给我们看见他所做的救恩。一面他在哥哥他身上山上做，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然后他在你我这些像雅各的人身上做，在约瑟身上做。那么雅各的苦难呢，跟约瑟的苦难不一样，他们都受苦，但是不同。雅各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而这个约瑟的苦难呢，是罪是不当得的苦难。 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他受苦，他有受苦有别的原因。所以你看，你这就代表神在我们这样两面的工作，在雅各身上是神责打他，在约瑟身上是神击打他。所以这个工作就好像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不是因为约伯犯了错了，乃是因为约伯完全，但是神要把他自己的心思，把他的性情能够组织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苦难，这个痛苦呢，是不当得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一定做这两面。一面呢，他打去我们的愚昧，就像雅各一样。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上有个更高的计划，那就是在约瑟身上。所以大概来说，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的剧本。那不止如此，在亚伯拉罕、以撒身上，我们神给了我们个地位。你看见，就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你看见吗？他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子孙。他离开家的时候不知道他往哪里，但是他能够顺服神，一步一步跟随他。那么以撒呢，也是一样。以撒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以撒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以撒什么都没有做，以撒所有都是承受的，连他的妻子都是他父亲的佣人替他当，所以各方面来讲，所有的都是白白的。那么以撒生下来是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的，是神迹的结果。那么我们如果读以撒的故事，你看见他好像没有太多的事，没有太多的贡献，好像他就是会享受，但是一点都不错。这就代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像以撒一样，神已经为我们都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需要。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参加一个布道会，已经太晚了。那么到了那个布道会的时候，这个传道先生已经把这个帐篷卷起来，然后他就问布道先传道先生，他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才能？那个先生一面看着表，一面说太晚了。那么他说，哎，难道我是晚了两三个钟头？他说不是，你晚了两天。你说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救？你晚了两天，在你做以前有一位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这叫什么？这叫以撒。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地位是白白的，我们所得的一个超越的地位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就像以撒一样。那么这是，所以这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在雅各身上呢，他是一个最诡诈的人，但是结果呢，神把他变成狐狸。他本来专是要别人的，结果却能给别人。那个结果是什么？因信成圣。那么在约瑟身上呢，是因信得荣耀。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前面八章的话，你看见就是讲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这就是整个救恩的全。所以现在你明白，在亚伯拉罕、以撒身上因信称义，在约雅各身上是因信成圣，那么在约瑟身上呢是因信得荣。那么从最后的目的呢，就终于好。我想我们如果把这几个重点抓住的话，我看我现在我们抓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很快的呢再来看这个，从第三篇一直开始看到四十一篇。那么我们说过今天的时间很短，我们只有一点的时间，但是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因为呢我们今天可能不能细讲，我们只能够把它点一点。那么每一篇呢，可能我只能点几句，但是我把这个重点把它点起来以后，那么大家回去再慢慢去读它，再和这个和创世一对呢，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第一篇第二篇呢，我们讲过是一个综合，是一个综览啊。这个第一篇，所以我们第一篇呢，从这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开始，那棵树就是生命树。那么这个有福的人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就是神永远旨意中的人。但是很可惜，人犯罪了，所以第一章呢，有罪人也有恶人。人不止犯罪了，人也变成了肉体。那么不要忘记，诗篇里面的恶人，都是指着我们肉体来说。所以，比方诗篇里面说，但愿恶人能够被灭绝，那么这个不是指说真正今天人有一个仇敌恨一个人说他是恶人，希望他灭绝，那么今天基础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诗篇能用在我们身上，当然能用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恶人呢，就像被糠皮 被丰填的糠体，那这就指着我们的肉体来。那么这是第一篇。到了第二篇呢，你看见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看这个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这就是世界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事。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刚好前面的十一篇，然后后面呢等于预备了救恩，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那不光如此，他说你求我，我就用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你记得吗，那个结果呢，结果约翰看见有一个书卷里外写的字，那就是这里的地基，就这里所说的那个基业的地基。那么所以呢，你一把那印一打开，就表示说当这个事件，这个地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你看原来就证明说，那现在谁拥有这些地基呢，谁是这个宇宙的所有权者呢，就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是有福的人呢，应当与鬼亲，那就是我们应当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最后就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那这个创世纪是从有福的人开始，因为有福就是快乐，所以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现在呢，人堕落以后，什么样的人成为快乐的人呢，就投靠他的，以水亲子的。那么所以你看这里讲到救恩的预备，也讲到以水亲子，这个词就是神独生的爱子，也就是亚伯拉罕所预表的，亚就是旧约所预表的。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是大概的把创世纪轻描淡写的，就是很中肯的把它描述下来。那么从第三节三篇开始以后呢，就开始这个细讲了。那不过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段落，所以我盼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你从第三篇开始读呢，你读到第八篇就算告一段落，这点很重要。那么这个第八篇呢是很重要的一篇，这一篇呢是很明显整篇都是讲到基督的，所以他们称它做弥赛亚的诗篇。那么严格说来呢，第九篇跟第八篇是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先弄清楚，等一等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第八篇到底讲了什么。但第二点是第八篇跟第九篇。那么然后呢再下来就是第十六篇，那这个中间又是一个，就是说你从第十篇开始，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又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完了以后呢，是以十六篇做结束的。所以我再说哈，从第三篇开始一段，然后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第八篇呢，就有个八篇九节，这个总结就总结前面这一段所讲的，或者回应前面这一段。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从十篇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是第二段。那么这一段呢是以第十六篇做总结，但是不要忘记十六篇不光是单独的十六篇，实在说来呢，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三明治呢是一组的，这个是一组的，所以你不能光停在十六篇，你要看十六、十七、十八，因为这里面的信息是一串的。那么这个又是第二段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一段呢又是讲到基督，不过讲到基督的另外一方面啊。所以你看见这里所有的回应、所有的总结都是以基督来做总结，来做总结。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看往下看啊，十八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十九、二十、二十一，那么这个又是第三段。第三段以后呢，然后呢，直到二十二篇也是讲到基督，这个很明显讲到基督并十字架。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总结，不过这一次又不是一篇，也是二十二、二三、二十做总结，大家很清楚啊。八篇、九篇两篇做总结，然后呢，十六、十七、十八做总结，然后呢，二十二、二三、二四又是个总结。那么从二十五篇开始呢，就不同了。从二十五篇开始呢，一直到四十一篇，那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三篇到二十四篇，就相当于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大家记得啊。然后从二十五篇开始，一直到四十一篇呢，就是相当于创世纪的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 那么，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记得创世纪讲什么，你在慢慢读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萨克点一下。那么我们要仔细的读，因为这里东西太多了。那么我稍微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呢，再去仔细的看，仔细读啊。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三篇，我想这个大概的段落，我想我们是弄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说第三篇到第二十四篇，相当于创世纪第一段，就是第前面是一章。然后呢，从二十五篇到四十一篇，就相当于创世纪第二段，啊，那就亚以赛亚和约瑟那段。我想这个两段段我们把它分清楚了，那么再回过头细一点看。那么我们不是讲过人的堕落是分着三部曲的，所以神的拯救呢也是三部曲，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是先堕落在罪里面，然后肉体里面，然后的世界。那么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七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怎样堕落在罪里。你若仔细去读，这里面讲到罪人各种的罪人的种种，已经仔细读很清楚，一点都不勉强。那么现在神的救法是什么呢？神怎么预备这个救恩的呢？就是第八篇跟第九篇，我想这个很清楚。然后从第十篇开始呢，你看见那里有恶人的种种，那就是恶人的恶行恶状，那就是我们肉体的光景。那么肉体的光景呢，就是从第十篇一直到十五篇。那么现在神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呢？又是基督的工作，那就是十六十七十八，那就是神的救法。那么所以这个是人类堕落第二部曲，也是神拯救的第二部曲。所以我再说啊，这个第八篇第九篇是拯救的第一部曲，救恩的第一部曲，然后十六十七十八是第二部曲，然后呢从十八十九开始，十九二十二十一，那么这个是讲到世界，讲到人怎样堕落到世界的。所以你看看这刚好是什么，是前面那个创世纪所告诉我们。那么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呢，又是那个回应。不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呢，不只是讲到世界，是整体的来回应前面整个人类的堕落的三步骤。所以讲救恩讲的最清楚的应该就是三章，二十二二三二十一，把它打了个结，救恩打了个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呢，就把它总结了。然后二十五章呢，到一直到四十一，二十五篇一直到四十一篇呢，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二章。啊，我想这个大概的先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的回到第三篇。回到第三篇呢，我稍微要给弟兄姊妹注意一下，你读第三篇呢，这个第三篇呢是早晨的一个诗篇，是早晨的一个祷，这个晨祷，早晨那个诗篇。到了第四篇呢是个晚祷，第四篇不是祷，是个晚祷。到了第五篇呢，是现在夜深一点了，不再是晚上，这个第四篇呢，就告诉我们夜已经相当的深了，这是第五篇，也是夜的故事。第六篇呢，到了半夜，第六篇到了第半夜。第七篇呢，黎明开始，所以第七篇呢，给我们看见黎明开始。那么第八篇呢，就是大白天。所以这里面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自从人堕落以后，你可以看得见说，人好像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黑夜。那么夜色是逐渐加深的，起头是晚，是夜晚，然后是夜，然后是半夜子夜，然后最后呢是到了黎明。那么黎明的时候，那就是救恩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三篇讲到这个早晨的祈祷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早晨的祈祷啊，是因为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经过了一些晚上，所以现在他的感触特别深。意思就是说他经过了晚上，现在终于到了早晨。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呢，那是给我们看见新造的故事，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日记。 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是先是黑夜，然后才是清晨，先是死才是复活，先受苦后得的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欢喜，所以基督生活永远这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从第三篇一直读到第八篇的话，你很清楚，这就叫我们想起，现在我们如果要过基督生活的话，永远记得总是先有黑夜，然后还有早晨。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黑影呢？因为有罪。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黑影呢？因为有肉体。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还有黑影呢？因为有时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一个早晨的祷告，好像你刚刚经过一个晚上，一个漫长的夜晚。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呢，大卫就在那里祷告。那么非常有意思，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是来攻击我。那么当然了，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因为他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那时候写的，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敌人应该是他儿子和儿跟随亚撒龙认识，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是来攻击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敌人，我们应该为仇敌祷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感觉像亚伯、像大卫的感觉，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敌人，我们有，罪是我们敌人，肉体是我们敌人，世界是我们敌人。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因此呢，现在我们如果你看见现在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经历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的我们的罪比头发还多，胜过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胜不过我们肉体，我们也胜不过这个世界。那么第二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个帮助，中文叫的帮助，希伯来文就是救恩，这是诗篇第一次提到救恩。那么救恩这个字不要忘记了，是诗篇最重要的。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以为是讲救恩讲的最多的应该是以赛亚，但以赛亚提救恩这个词不过是二十，但是诗篇呢一共提了四十多，而第一次的出现就在这里出现。所以就是你在这里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然这个创世纪是历史，但是今天我们人已经落在罪里面，落在肉体里面，落在和这个世界里面。所以现在呢，好像很多人就议论我们说他得不着神的救恩。那么我们今天神的救恩不是拯救了我们吗？如果神的救恩拯救了我们，怎么能说得不着我们救恩呢？因为许多人看我们身上仍旧有罪，许多人看我们身上仍旧有肉体，我们身上仍旧有罪。那么但是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来。你知道你大卫在亚撒龙面前抬不起头，为什么大卫逃亚撒龙？就是因为他犯罪，你记得吗？就是因为他犯了淫乱的罪，又发了杀人的罪，结果神的正直的手就在他的身上，结果亚撒龙亲自是来背叛他。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大卫是抬不起头来的。如果大卫想想他所犯的罪，他不可能抬起头来，但他能够说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救恩，救恩总是叫我们抬起头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配。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马丁路德，撒旦在那里控告他，说你看你犯了这么多罪，然后把他罪状写在一篇纸头上。那么问他说，那这是不是你犯的罪？然后他看看那些，然后他拿一支红笔，他说不错，这是我犯过的罪，但是呢，耶稣基督保证要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大亚这个马丁路德，他就是支取救恩为他所预备。所以呢，你如果读下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那就证明说他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黑夜。那最后呢，第八节的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那个救恩属于耶和华，那原文的救恩出于耶和华。 那么这个祷告就是你记得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最后一句话就是救恩，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这个人是犯罪了，但是现在神开始为人预备。那么这是第三篇，第三篇。然后呢，到了第四篇，你看很清楚，在这里，在你读这几篇的时候啊，你看大卫就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但我们再说，就是私欲的说法来说，这里面你看见一再讲到罪人，一再讲到一个人是怎样犯罪的。比方说第四篇吧，第四篇，你们是上流人呐，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这些人表面是上流人，但事实上他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第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你如果只记住这一段的话，那个犯罪的思想一直在那儿，讲的那罪的时候一直在那儿。那当然，这里面感谢主。第八节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诗人呢，他受罪的困扰，受肉体的困扰，还有受什么肉体的啊，受世界的困扰。那么这个就是诗人的心。那么所以呢，慢慢夜就开始深了，一直到第五篇，你看见第五节讲到：“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都是你所恨恶。”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去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第九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了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赞美。那你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书讲到人犯罪的时候就是饮水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第三篇一直到第七篇，就是给我们看见现在呢，我们经历一个很深的夜。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身上有黑，我们落在罪中，人堕落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就多次的提起，你就仔细提起的话，对罪的描写是很多很多。比方第六篇，那到半夜了，详细的我想我不去说它了。第六篇，比方第八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呐、啊，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所以你看见吗？这里不光是罪人，这些人是作孽的，他做了许多，他有许多的罪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指着我们犯罪所犯的罪，一样一样的罪来说的。真是感谢主，你知道救恩是出于何？神对于我们的罪有他的救法。所以到了第七篇呢，我们知道终于到了黎明。你记得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呢，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所以你看这里跟你讲的罪在大卫手里或者在别人手里。那么第六节，这就是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那么这个特别，这个兴起就好像求你起床的意思。所以这一说他经过了很长很长的夜。然后第九节，用恶人的恶断绝，你看见吗？恶人的恶是他的罪。愿你坚立一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人犯罪的结果落在神的审判里面，是第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这里你给我们看见呢，神是天天发怒的神。为什么神天天发怒？因为人天天犯罪，那很清楚。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而居牢，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挖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陷所挖的陷阱里。所以他的毒害被临到他自己的头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人因着犯罪就落在神的审判，愤怒的审判。所以现在不错，神果然是天天发怒的神。那么这些声音在哪里呢？这些声音就是在这里。人犯罪，罪的公价乃是罪有一个结果，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人慢慢的经过，人慢慢的就认识了什么叫罪，不只有罪，而且认识罪的审判。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到了黎明。那么第八节呢，天就亮了。那为什么天亮了呢？ 你在人类历史里要记得，就是人类历史第一次天亮，就是自从堕落的第一次天亮，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出现的。所以因为公义的太阳出现的，所以亮。但是等到你记得这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你跟犹大出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时是夜间。为什么？因为没有多久公义的太阳要下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又开始这个漫长的黑。所以教会这个波饼呢，在圣经里是吃晚餐，教会2000年来从来没有吃过早餐，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才是光明的早晨。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人类第一次的太阳出来是第八天。那第八天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第八天给我们看见呢，第八天这里给我们，我想很清楚，这个第八天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一篇诗篇是基督的诗篇，这里的人乃是举作神心目中的人。所以他说你比他，第五节，你比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你读希伯来书，那个他就是举作什么？就是举作主耶稣是吧？那么这里明明不是讲人吗？不错，这里呢是指着神心目中的人，也就是第一章第一篇诗篇所说的那有福的人。所以呢，现在只有主耶稣才是人上人，才是人，人中人，才是人上，才是完全。今天人都已经堕落到不像人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信耶稣乃是叫我们做人，乃是叫我们回到神当初创造人的那个目的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最近千万我们知道有一个运动，现在民间运动有一个运动就是叫做多伦多的这个祝福，那个祝福里面就是说，你一个人一被圣灵浇灌以后呢，那么你就会你走路走起路来像鸡一样，那么你吠起来像狗一样，然后你吼起来像狮子一样。那弟兄姊妹，我实在不懂得这个运动，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呢，神给人最高的旨意就是要叫人做个有福的人，做个快乐的人，因为人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人乃是指着神心目中的人，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人失败，亚当失败，所以等到创世纪，等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说你叫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是第二位。这就是圣保罗所说的第二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人。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成为人？因为只有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才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他才可能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那现在我们的太阳终于出来，因为如果他不肯来到地上来做人，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没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他就不可能十字架上站在我们的位置担当我们的罪。只有因为他来到地上做人，他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只是没有犯罪，现在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第八章篇告诉我们什么？第八篇就是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那么第九篇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是怎样的谦卑。所以那里特别讲到基督的谦卑，我想内容我不再去说它。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救恩的第一部曲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实实在在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记不记得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你告诉牧羊人。那么牧羊人那天晚上要去找主耶稣，那么多婴孩，你知道哪一个是呢？那么天使告诉他，那就是你们所要，那就是去基督，那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人类的救主并不是住在这个而耶路撒冷的皇宫里，并不是降生在鹅绒床上，他是降生在马槽，他是用布包着，就像从一个婴孩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道成，因为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因为人类经过了那么长的黑夜，现在终于天亮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降生。 他终于来到，所以呢，这是第一部曲。那么从第十篇开始，一直到十六篇，我们说过，这个是讲到人类堕落第二部曲，就是人堕落到肉体。那么这一段很稀奇，这一段呢，特别讲到肉体的百态，讲到我们肉体的百态。嗯，那圣经实在描写的非常非常，这里恶人就指着我们肉体。你有仔细来看，比方说第十篇，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停止？你知道我们常常受恶人的苦，恶人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你第二节，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的火炬，我们都是困苦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困苦呢？因为我们为肉体所困。所以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的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祷告，我们要告诉主说，但愿肉体能陷在他自己的计谋里。我们要知道说，肉体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哈曼，哈曼就是仇人，就是敌人，就是恶人。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第四节，因为第三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肉体永远是与神为敌的。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那么第七节，他门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心灵。那么我们就上次解释过，当这个肉体啊，人的魂、人的人格变成肉体了以后，你知道他就受我们身体的支配，然后这个人呢就变成非常的异象。你看见他的这个舌底啊是毒害奸恶，所以你看见许多不信主的人，甚至基督有时候也会这样。你看见为什么？就是你听听他们讲的话都是咒诅的话，那些话根本你是根本听都不能听的。有的时候你听了学，你一听都觉得羞耻。为什么？这就证明说，人完全卖给肉，他完全成一时口舌之快，他只要口舌之快快乐一点，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话都可以说。比如什么？这就证明说他不能够支配他的舌头，是舌头来支配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怎么能说人不是已经变成肉体？你只要看看今天人犯罪的情况，你只要看看我们今天说话，不要说就是今天基督徒说话吧。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我们能说诚实的话？根据圣经，所以你一定要讲得很对啊。他如果你不花五年的时间去学习说话，注意你说话的话，那么也许五年以后你才开始做一个诚实。在这个以前，弟兄姊妹，我们总是加油加酱，话总是不准确，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卖的肉。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就夸大了。有的时候你高兴的很，哦，你说礼拜三晚上聚会真好啊，那那天晚上来了200。其实这个机会最多只能够容纳100人，有80人顶天了，不可能200。甚至呢，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种夸张的，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不是舌头的主，我们反而受了舌头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肉体。然后呢，第九节，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裸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裸。这弟兄姊妹，肉体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守晨更，你高兴呢，很有主的同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等一等呢，这个什么一碰你一下，这火药就爆炸。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火药中是火药库，其实最大的火药库在我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的脾气好得很呢，就是因为我的先生刺激了我一下。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肚子里面一堆面粉，你先用火柴点一点，怎么点也点不燃。但是一定证明我们里面是一堆火药，它一点就爆表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它这个肉体是像狮子一样到处奔赴的，它埋伏，它要裸去我们这些困苦人，它拉网就把困苦人裸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就倒在他爪牙之下。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做了肉体的爪牙，这是不知不觉的。第四五节，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神已经发誓要和这个亚玛利人世世代代的征战。那么弟兄姊妹，亚玛利人代表什么？当然代表我们肉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与肉体征战。第十七节，第十六节， 耶和华永远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如果今你看见吗？今天呢，我们应要让要求神打断恶人的膀臂，那这样呢，我们肉体就不能做主，我们就让主永远远远做王，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摩西敢说的，好说。你看，这是第十篇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肉体狰狞的面目。那么第十一篇你就看见神啊。第二节，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心里正直的，但是你看恶人厉害的，肉体厉害的，他只要一弯弓，他把箭搭在弦上，就射中那心里正直的人。那这样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所以肉体常常是拆毁我们根基，他就像以东文讲是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如果被肉体所折磨，被肉体所围困的话，你说这个基督徒路走不远，这个基督徒命不长，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但是感谢主，第六节，他要像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油黄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公义，他喜爱公义，正直的人必得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正直的人可以看见神的面，和与主面对面，与主有交通。但是呢，肉体就是暗中要射箭，希望能够射中他的心。那么这样呢，他就跌倒，这样的根基呢就被拆毁。那么这个就是十一篇。那十二篇啊，我想很快的看一下。你看，第三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显出。你看，这又是讲的肉体。但是相反呢，你看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神的话就不是。神的话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瓦器。那么第八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让哈曼坐在宝座上？哈曼是有名的下流人，把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肉体到处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啊看见。那么第十三节就是一个祷告了。第十三篇的祷告是个非常重要。十三篇的祷告是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因为你知道，现在慢慢，你受过这么多苦，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你要到永远吗？你怨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完全落在肉体的压制下，因为肉体升高了。第四节，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肉体常常夸口说他胜了我，他制服了我，就是因为他胜了我们，所以你看我们就发作。所以我常常说，一个心脏病的人啊是个好人，你不发作的时候就跟我们普通一样，但是他一发作起来，你知道他心脏病。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在肉体这个罪人呢？很简单，我们肉体一发作，你就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不知道，她很想看看那个夏娃什么样子。那么等她生气的时候，我就给她照照镜子，我说呢，你的真祖母是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在肉体里没有良善。你知道很稀奇啊，演好人不容易演，做这个演员不好演。我想演坏人的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演员。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仇敌都常常胜了我。第五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盼望是在主的救恩。我们今天看见主的救恩才真正能够对付我们的。第十四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然后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也一个也没有。我们知道肉体是不会行善，有心愿，但是没有能力。 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是一个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快乐。到了十五篇有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啊，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帐幕？那弟兄姊妹，谁能够做这件事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谈判人，不恶待朋友，等等等等的。下面你读下去，你知道这个人肉体在身上目的，是他支配身体，不是身体。你看见他不是随从那个被罪污染的那个魂，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这样的人呢，才是胜过罪的。这样的人呢，胜过。好，感谢主。现在到了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这三章圣经呢，是对肉体的回应。如果肉体是堕落的第二部曲的话，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救恩的第二部曲。那么第八章跟第八篇跟第九篇给我们看道成肉身，他生下来了，他为我们成为人，那这只是第一部曲。但是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他生下来以后三年做什么。那第十六篇呢，给我们看他三十三年做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做些什么呢？你看看这一段圣经，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看见吗？那三十三年，他完全投靠他，他的生命根本就是依靠的生命，他就是生命树所代表的。我的心啊，你曾对我主说，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因此你看见我们的主，他能够说你的我的好处不在你。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这就是我们的主讲到我们这些人，他说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说浇点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那头三十三年，他虽然没有在世界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他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能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堕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到了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惧。所以你看见就是呢，他常常把神放在他的面前，他常常与主有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人呢，因为是意志和生命的泉源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成圣乃是亲近神的结果。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胜过罪，成圣就是在肉体没有地位，这叫成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秘诀。今天你想胜过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我一定要一直连于生命的泉。我们说过了，如果我们抵抗一弱的话，你知道我们的嘴巴里面很多的细菌，那慢慢慢慢就流血了，慢慢慢喉咙就不对了。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连于生命，我不是弄得很累，我如果多吃维他命 C， 我多吃东西，那么我生命维持的这个非常的健哦，这个旺盛的生命的非常旺盛的时候，你看它自然就胜过了那些菌。所以这是这个健康的。所以就只能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在地上他一直过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就只能胜过肉体一个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就常常把主放在我们。然后呢，下面说第十节，因为你既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一边，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那么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那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经过死而复活。因为你记不记得彼得就是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彼得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一边，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的主就是他的圣，他的身体没有见朽坏，他没有把他撇在阴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撇在阴间，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被撇在阴间，叫你的圣者，不叫你的圣者先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肉体，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肉体是会朽坏的，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说过，我们受这个朽坏身体的支配， 但是呢，现在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能力是叫肉体不见朽坏，是胜过这些。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就是死。所以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不止在地上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常常把神放在他的面前，同时呢，他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他从死里复活就能胜过死，当然就能胜过罪。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罪死是从罪来，他为我们要完成他的救恩，同时呢，要叫我们能够胜过死。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才能够胜过我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救恩的第二个。那么第十七篇呢和第十六篇是连在一起的。第十七篇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幔内，到第十七篇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出到营外，这就是圣经里面常说出到营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就可以来到世人中间，那就是三年半，你记得吗？那么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在你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那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的，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你说只有主耶稣能够说这样的话。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对主耶稣来讲是真的，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那许多人真的要他的命。那然后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第十一节，他们甚至也要把我们推倒在地。第十二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我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拯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祝福，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第十五节是非常宝贵的，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就是他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得救你的形象就心满。那弟兄姊妹，主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出死的果子，所以我们这些人以后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至于我们都能像主一样祷告，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我们虽然将来有一天身体会败会死，但是呢，我们不过睡一觉，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那么严格说来呢，在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我得见你的形象印在我的心中，就好像我们对这个湖一样，你看个湖，那个湖呢，这个整个天呢就反映在它的湖面上。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看见你的形象能够反映在我的这个身上，我就心满意足。换一句话说，神的目的终于达到。所以弟兄姊妹，十六十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十八篇呢，你知道乃是主复活以后的赞美。你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复活以后也做了什么事，没有，但是呢他的赞美是十八篇。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我们的他做了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赞美，那个赞美记录在哪里呢？赞美就记录在十八篇。那么我想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去读它了。第十六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第十九，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第三十二节，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赞美。所以第四十二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圣经，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去侍奉我。我素不认识的民就是外邦人来说，那么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们的主后来果然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啊。所以第四十六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第三五十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赞美 是一直赞美到他坐在宝座上。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主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能力呢，叫我们能够胜过去。肉体是和我们必朽坏的连在一起，普通，但是圣者可以不见朽坏。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个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基督徒的里面那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因为那个生命是常常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第十六天是金狮啊，为什么是金狮呢？这里你能找到金狮呢，乃是基督神的信心。好了，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看完第二段了，第二部曲就是在第十八篇。那么第十九篇呢就很清楚了。第十九篇呢，神先讲到他所创造的宇宙和这个人的世界，人所要组织的世界刚好对应。今天人所要的是全世界，但是神给我们看他所创造的是世界大的。所以为什么神在天上要发笑？为什么君王，世上君王起来一起起来议论，说是我们要造别巴别塔，我们要怎样怎样，但天上的人笑，为什么？因为人的眼睛太小，人的眼睛像这个就豆点那么大。但是呢，现在给我们看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这是就是前面的一个宇宙。那后面还有一个宇宙呢，就讲到他的神的话。那么就是第七节开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第十节，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银可羡慕，比蜜更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那弟兄姊妹，原来神有两个宇宙，和人小小的世界比起来，大了太多了。一个他创造的宇宙，一个就是这一份神。所以在末了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有一个祷告，他说第十三节，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他。什么叫任意妄为的罪呢？就神没有命令我就做，这叫任意妄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态度不是说神没有禁止的我们就可以做，我们乃是问说，如果神没有吩咐我怎么敢做。那今天基督徒就是犯了轻易妄为，原因在什么地方？他的世界太小。今天神要给他看见，他有一个大的宇宙，他所创造的，还有这本圣经，也是一个宇宙。我想这个就是第十九节。然后从第二十节开始，你就看见第二十篇呢，你知道乃是那个受膏者，就是神所立的受膏者，去打仗的时候，那个众民呢，在那个他的百姓呢，就在那里唱这首诗。这是第二十，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你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所愿。所以这个祷告是为着基督的祷告，就是大家为了基督。为什么？因为当基督要到前线打仗的时候，那么所以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指耶和华我们神，就证明要到前线去了。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就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那个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你记得吗？那个这个巴别塔和巴比伦是谁建立？是尼禄建的。尼禄就是代表性基督。敌基督呢是要反抗基督，但是最后真正对付这个世界是谁？胜过这个世界是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只有真正的受膏者他才能胜过。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十篇。那么二十一篇是一样的，是接下来的，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和极大。第三节，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等等等等。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神所立的那个，所立的那个受膏者。那么只有这个受膏者，才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就能够对付世界。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里这几章的对象，是指着那个 及基督的世界，神果然最后的基督出来要胜过除灭魔鬼的作为，要胜过这个。所以我想基本上呢就是这几样很清楚，就是就相当于人类堕落第三步。那么到了21、22、23那很清楚，一面呢是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回应第三段，另一面现在总的给我们看，当人落在罪里面，落在肉体里面，落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那么主的救恩是怎么做。那我们已经讲过了，22篇给我们看见救恩的过去，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这是22篇。23篇呢是给我们看见现在的经历，因为22篇给我们看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23篇呢，他大牧人，大牧人呢，带我们经过死荫，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历。那么第24篇呢，就是荣耀的王有一天要回来，因为第7节说：“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门都要打开，包括面对着橄榄上的金门都要打开。那个时候呢，我们荣耀的主就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圣人。”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22篇给我们看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你记得他第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罪人，这是真正的罪人有的祷告，罪叫我们和与神隔绝。所以真正的罪人当他与神隔绝，他会是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主耶稣站在我们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22篇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复活，他流的宝血解决了我们罪人。那23篇给我们看他是从死里复活那个大牧人，所以呢他能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诱惑。那么他经过了死亡的诱惑，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诱惑。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死亡的阴影的诱惑不会伤人。所以今天我们有许多的经历就是23篇，我们能经过死亡的诱惑，所以我们就能够胜过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23篇解决了肉，那么24篇呢，有一天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他，他回来的时候神要把地级赐给他做产业，你看见吗？这个那个时候你看全世界都属于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22篇解决了罪，23篇解决了肉体，24篇解决了罪。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关于基督的救恩我想是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啊。你记得吗？讲到基督的诗篇，第2篇是基督的诗篇，第8篇、第9篇是，还有16、17、18是，还有呢21、22、23也是。22讲他是好牧人，23篇讲他的是大牧人，24篇讲他是首席的牧人。你知道新约里面呢讲到牧人的时候就这3个形容词啊。那在约翰第10章是好牧人，然后希伯来书13章是大牧人，然后到了彼得书信是首席的牧人。好了，那么现在呢，你如果从25篇一直读下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创世纪第2段的那个经历。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想很快的提一下，就是第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你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离开家的，他不知道往哪里，他是一个凭信心而过日子的人。那么所以呢第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选择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信心的生活。亚伯拉罕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信心的祖父。第14节非常宝贝，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成为神的仆人？你记得吗？后来神对神说，我怎么能把这个要灭亚伯拉罕，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是向亚伯拉罕隐瞒呢？为什么？因为神耶和华乃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从25篇开始，你就看见说呢，从25篇、26篇，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你看第2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第26篇，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骨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所以你看，他有一个超越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应该相信在神面前所得救的那句。第六节，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还环绕你的祭坛。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祭坛，他读了四座的祭坛。所以现在你看，他能够环绕他的祭坛，他有一个生活是一个奉献。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看的25天26天，到了27天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给你看见这个人呢是往生出去的。你看见没有，他这个其实呢，严格说来呀，这个27天呢能叫你想起我们的主当初呢，他受审判，受是在这个大祭司民受审判的时候，他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第二节嘛，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枯竭，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他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棕榈树一样，他的根很深很深，一直探到水源。所以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会想到，当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当许多人受那么危险，受那么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就好像他是个棕树一样，他的根呢一直探到水，所以呢他能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第六节，现在我得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虽然我们的主，你知道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了那么多的折磨，那现在我们明白他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在深处与主相见面的，相交的。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以撒一共挖了四口的井？这个井的生活呢，就是深处的。那个时候的水啊，不像现在你把自来水桶打开，你一定要拿那个打粮的打水的器具探到深处，然后呢你就喝。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的看见亚伯拉罕，你也看见以撒的故事，很清楚。那如果你再读下去呢，你读到28天的时候，你看见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写诗的人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呢好像被神弃绝的经历。28天，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那好像神不听他的祷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慢慢这个写诗的人就进到我们主的经历里。你知道我们主他没有犯什么错，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有一个经历呢，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亚伯拉罕生以撒是死无怨尤，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叫死人，所以他从复活里面就得回了这个以撒了。那么感谢主，29篇就给我们看见耶华的声音，耶华的威声，就是指着他的工作。你看耶华的能力表现在声音上，那么结果呢，地就大震动，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把阴间的门就打开。所以第30篇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的祷告。所以你看见第三节，耶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你看这个明显神的的确确把他从死亡里救上来。第5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见你发光。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那第11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你记得他从坟墓里出来，就等于把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颂你，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经历，乃是经历主自己所经历过。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一面经历了死而复活，死无变为，一面也经历了从死里复活。那如果你仔细的看31篇呢，也是讲到 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赞美。我想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读它。哦，对，我这里顺便要提一下，为什么这里要讲这一段呢？因为以撒他的特点是井的特点。那么井的生活呢，牲畜的生活，这个牲畜的生活有两面。牲畜的生活一个就是你与主有交通，第二个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更深。所以因着你做工作的更深呢，所以神常常应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让我们经过死而复活。所以你读到第三十一篇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祷告吗？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十二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被破碎的器皿。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你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的更深的工作，结果我们好像什么破碎的器皿一样，总要我们破碎。第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主，你说救我脱离敌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我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第二十一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就是你经过这些经历以后，你看见吗？结果你看，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那就是井的生活，那就是最深处。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至于我从极处的时候，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后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的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灵们，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持诚实人，阻止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井的生活叫这个写诗的人是更深更深。那三十二篇我想很清楚，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诗篇。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讲到因信称义，他用两个例子，一个用亚伯拉罕，一个就是三十二大卫。所以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能够因信称义，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大卫是犯了罪，好像没有犯罪，我们是罪人，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从二十五篇一直到三十二篇，就是因信称义的故事，就是以撒怎样在神面在享受一切，什么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那么这一段就叫我们想起什么？亚伯拉罕跟以撒所经历，亚伯拉罕跟以撒所经历的，那是从二十五篇到三十二篇。那三十二篇跟三十三篇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最后一节，十一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人都当欢呼。第三十三篇第一节是一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的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一的。所以三十二、三十三呢，还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些都是讲到因信称义，都是讲的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跟以撒的故事。那么从三十四篇开始，一直到四十一篇，那么这现在呢，很明显就是讲到圣灵在雅各身上和在约瑟身上。那么他们都经过苦难，他们都有一些经历。但是我们说过，约瑟的经历呢，那个苦难是不当得的。那么雅各呢，是当得，因为他犯罪的身体。那么约瑟的经历有一点很重要，为什么约瑟受被卖？不是为他，因为约瑟将来要做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要预表主耶稣被卖，所以你看他就被卖。然后他被人忘记，被列在罪犯之中，因为他要描写主耶稣将来怎样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地牢里面有一个犯人得救了，一个犯人就灭亡。那主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拣选约瑟的目的就是为着基督活着，不是为他自己活着。所以他的苦难是不当得，他的苦难是因着基督而有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你从三十四篇读起，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一、三十六，一直到三十七篇，你能看见这里面经历是约瑟的经历。那么你读到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经历其实就是主的经历。你读下去很清楚，你读下去，你比方读三十四篇的话，这一段你仔细去读的话，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第二十节，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的。你看，这不是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吗？所以呢，这一段一面表面上是表那实在说的是大卫的经历，对不对？但是神现在的大卫不是为他自己活着，这一段的经历是为了要描写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在要预言说他要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神就借着大卫来发表基督，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所经过的苦难就好像约瑟的苦难是不当得的。但是呢，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它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三十五节这个34篇第20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的，为什么呢？因为35篇第10节，我的骨头都要做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救护困苦穷人，脱离那抢夺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骨头所以没有折断，因为我的骨头都要说，我每一根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那么你再读下去，第11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这明明主要是第十字架的故事，你看见？但是又是大卫的故事，又这个又像约瑟，所以你知道这就是约瑟这一类的经历，你看了吗？然后呢，第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为什么主耶稣不认识？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些人把主耶稣脸蒙住，他当然看不见，他不认识，所以这个明明是我们主的经历。那所以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的，这个经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但这个经历呢也是大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也是约瑟。不过大卫的经历有两部分，一部分他像约瑟一样，那个罪，那是这个罪不当的，因为他是为了基督而活的而有的苦难，所以这个就是35篇。那么36篇也是这样，你看36篇呢，到了第7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着你应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的殿啊，你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何等的福气。那么37节第11节，千多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你的约瑟最后你看见他是丰富，他可以把整个粮仓打开。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仔细的读下去，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一直到37篇，你看这一段都是讲到神在约瑟身上怎么做。如果就是创世纪来说，那你就做诗篇来说，神是借着大卫来形容给我们看，大卫所经过的就是基督的。所以这里的苦难呢是交通于基督的。我们不是记得有一节腓立比第3章有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能交通于他的苦难。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以这就是这些几篇诗篇给我们看的怎样是交通于基督的。那这是约瑟，从38篇开始一直到41篇，那就是雅各所经过的。那么现在这个苦难呢是罪有应得的。那所以这一段大卫呢是讲了大卫他受苦。为什么受苦呢？因为神整治神管教的时候在他身上，因为神要把他的愚昧从他身上打去。你记不记得他犯了淫乱的罪，也犯了杀人的罪，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什么38、39、40、41，你看都是描写大卫因着犯罪结果落在神的管教底下，经过了许多的苦难。那么现在神不是击打他，神是责打他，因为他错了神打他，因为雅各错了他是从神打他，他诡诈神打他，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雅各没有平安，一直到有一天雅各能够变成荣耀的以色列，射入我从你的手下，因你的恼怒我的肉，这就是大麻风的那个形容。你看他就自己犯了罪，他就觉得像一个大麻风一样，没有一块肉是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疤臭流脓。你看这大麻风，我疼痛大大卷曲，动了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整。大麻风，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因此大卫犯罪以后，他虽然没有犯大麻风， 但是他的感觉就像大麻风，他就用大麻风被放在云外的感觉来形容大卫的那个感觉。这就是呢，这是大卫所经过的过程。那下面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第十三节。我如聋子不听见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的人口中没有回话。第十八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就更多。三十九章继续上，你记不记得他逃难逃这个亚沙龙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示梅啊，一面咒诅他，一面咒诅，一面用刀砍他，然后一面灰尘弄他。那么有他的这个大卫的侍从说，好不好，我把他头割下来。他说不要，他说让他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管教手在那三十九篇呢，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写。所以你看，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那一次他想反攻的，那一次他想说回去的，他怕他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血环勒住我的舌头。这个恶人就指的是你说的，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生。因此呢，你看这是大卫的故事。然后第九节，因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所以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他知道这是责罚。所以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学了非常非常好的功课。那第四十篇也是这样，第四十篇也是发生在示梅那一段的时候的故事。那么你看看第十二节，因为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所以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等等等等。我想呢，我们没有时间，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你一直要看到自己。那虽然大卫犯了罪，神惩治他，神管教他，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愚昧和肉体从他身上打，要责打而救他，要叫他成为圣徒。所以这个苦难呢，就是雅各斯的。但虽然在这些苦难里面，并不是他也多多少少发表了自己的感觉。你怎么知道？像第九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刚好那个犹大是坐在他旁边，他用脚踢他。那么所以引的圣经呢，就是这个。所以当然大卫，这个大卫犯罪和我们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虽然他犯罪，神责打他，但是不是说他现在经过这些苦难就是白白经过？你看多多少少他也能够发表，不是完全的，也能发表基督在临基督被十字架以前他怎样被卖。你看嘛，在这个时候大卫也能够完化。所以这样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到了最后一节，就是四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阿们。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整本诗篇一卷就算完成了。那么果然呢，它是和创世纪是完全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走马看花很快轻盐水似的，我们把它大概看了一下。那么第一次呢，回去呢，你就要自己好好读，你才能够进到这两卷书的内容里去。我想我们就要散会了。